因为这一经啊，杂含经很短哈，所以我们再看一经。书本是457啊，《大丈夫经》有没有？大正614经。佛陀在相同的地点啊，就是跟啊，就是有一位比丘来找佛陀说。那佛陀啊，你说的大丈夫是什么意思啊？佛告比丘啊，你能够这样问啊，大丈夫的含义啊，啊很难得。那佛陀的回答就是，如果你能够修四念住，然后心，如果你对于四念住啊。心没有离欲，不得解脱，净住有漏，这个就不是大丈夫啊。那最后一段，如果比丘能够修习四念住，心得离欲，心得解脱啊，净住烦恼，我说他才是大丈夫，因为心解脱故。所以这部经很明显的，大丈夫是指。我们能够对治自己，我们能够啊消除自己内心的烦恼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丈夫。所以我们一般世间讲的大丈夫跟佛陀讲的大丈夫是不一样啊。嗯，所以如果你按照这部经文的定义来看，大丈夫的定义就是没有分男众女众的，没有分男众女众的，你能够断除烦恼，就称为大丈夫。所以就在经典上的定义跟我们一般的认知有不同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。527。那这个补充资料呢很短啊，很短。那这里提到说，经文大意就是比丘能够依四念住修行得心解脱，就名为大丈夫啊。在巴利文对应的相应部也是如此啊，没有很大的不一样啊，就是能够心解脱烦恼的话，都称为大丈夫啊。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我们看一下哈。有比丘啊，对于四念住勤加修习的话啊，以四间道，四间道就是以禅定啊，修禅定，离欲界爱乃至地有定具足安住，就是他修禅定啊，能够离欲界爱，这个是得什么定呢？啊，离得什么定呢？离欲界爱是什么定？离欲界爱就是色界定嘛。啊，你有初禅都可以称为离欲界爱。然后第一有定呢？第一有定是什么定？非想非非想定啊。第一有啊，第一有就是非想非非想啊，非想非非想定。不管你是得到初禅，或者是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初定，如果你对这个定产生爱畏执着啊，或者是你对于定境生喜足想，不上勤求得所未得，就是你不会想要求解脱烦恼的话，那你在佛陀的圣法律来说，都不名为大士。就是大丈夫，不可以名为大丈夫啊。所以大士呢，就是大丈夫啊。我们说观音大士啊，就是大丈夫的意思啊。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大士想象为很什么哈、啊。那你如果从《阿含经》这边《瑜伽师地论》的文字来看，大士就是大丈夫啊，能够解脱自己烦恼的。众生都可以称为大士、大丈夫啊。 那底下相关资料呢，这里是引了杂含一一六四经啊，这里也是有提到，如世尊说波罗烟帝舍弥德勒所问，这个呢其实你看角注五的话，它这个波罗烟帝舍的意思呢就是寄送的意思，它是音译词啊，巴拉亚那啊，就是波罗烟帝舍，巴拉亚那其实就是寄送啊，寄送。所以你看下面所引的这个就是寄送啊，若知二边者，于中永无着，说明大丈夫。你如果知道二边能够不执着，就名为大丈夫，不顾于五欲啊，不会被五欲束缚，无有烦恼锁。这个锁啊，是通于枷锁的锁啊。烦恼所超出奉至忧啊，奉至忧这个至的意思就是缝合的地方，缝合的地方啊，就是超出这个啊欲望啊，欲望系缚的枷锁，或者是它的一个境界就对了啊。那第二笔资料是别于杂含第九经啊，那这个偈颂呢，大家念一下。我涅槃法终不为彼，懈怠无智之所获得，犹如良马上大丈夫，断除爱结，尽诸烦恼，除却四取，或于极灭，能坏魔君，助罪后生。就佛陀说，我的这个涅槃法解脱的法，终不为彼，这个彼指的就是后面这个无智懈怠的人，无智懈怠的人所能够得到的，终不为这一类人所能得到，就是懈怠没有智慧的人是不能证得涅槃的啊。所以呢，良马才是大丈夫，他能够断除所有的爱烦恼啊，种种的取着，获得极境，坏所有的魔君啊，内外魔君。那住最后身，这个最后身就是不受后有，就是阿罗汉啊，阿罗汉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先上到这边呢啊，我们来看这个中阿含经的故事啊。今天我找的这个故事是很简单的啊，但是也是很有意思啊。佛说弃水喻人，有没有？弃种水来譬喻弃种人。A 十八找到没有 ？OK， 嗯。那我有做好表格给大家，就是最左边有标题的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就是分成七类人。有没有找到啊？ OK， 好，那第一类人是什么呢？大家念一下标题，水底为不善法覆盖，就中阿含第四经啊，水喻经。其实中阿含有两部水喻经，这个是前面的这一部，其实它有两部都名为水喻经啊。然后第一种人呢，他说沉没在水底为，其实佛陀讲的就为不善法覆盖啊。我们看这个中阿含的经文，佛陀说有的人啊，常卧在哪里呢？躺在哪里？躺在水里啊，多严重啊，那个不是躺在床上，是躺在水里。他说就好像有人被这个不善法所覆盖，染污所染，受恶法报，造生死本，是为有人常卧， 莫溺于水中啊，那这一个就是完全被这个无明爱烦恼覆盖的凡夫众生。那你看《真阿含经》的翻译是什么呢？不善法是什么？他说不善之法遍满其身，有没有啊？就覆盖他全身了啊。然后真智部的翻译呢是黑的诸不善法啊，都是恶法就对啦啊。所以这个是第一类人啊。那第二类人呢啊，大家念一下标题。OK, 触水环末啊，触水环末就是他有头有伸出来一下，然后又沉没下去啊。这个人啊，佛陀说他能够信受善法，能够持戒布施多闻智慧修学善法，但是他之后呢，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失去信心啊，不牢固，那失去持戒布施多闻智慧，因为不牢固，那就好像呢有人啊游泳头伸出来一下，然后又沉没到水底。其实我们学佛的人很多是这一类人，有没有啊？就学了很久很久，他全部这些功德都有做呢，但是他还是会遇到一些境界，他还是会啊沉没回为这个为世间烦恼所沉没啊。所以呢，我自己看到很多学佛的人啊，很多学佛的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爆冲啊，有没有？哇，非常的精进啊！像我认识一个居士哈，他非常的刚开始认识他，前面几年都觉得很有善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听我的开示啊，或者是听其他很好法师的开示呢，他都发心做这个笔录。但是越来越多人知道他会做笔录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呢，其他的人也一直找他，然后他又很怎么讲啊？他不会拒绝别人，所以呢，只要师父找他都答应。所以变到啊，他自己后来那个压力啊，就是因为接太多 case 了嘛，啊，接太多案子了，然后接到呢，就是他。就是没有办法跟家人啊，就是平常的相处啊，所以呢，他就一直要在打字啊，要在校稿，所以呢，就变到他身心疲惫啊。后来他因缘告一个段落之后呢，他就不再这个好好的学佛。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呢、啊，学习佛法、啊，他都是有一个过程啊。那这种过程呢，你如果没有继续闻法的话，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就是这一种。你有修善法，你好像身处水面，有看一下天空啊，但是呢，不久自己又沉到水底，你没有发现的 啊。其实我们很多学佛的人都这样，所以你看有的人呢、啊，学佛之后啊，他一下子很精进，然后又停顿好多年啊。比如说结婚生子老了啊，又再回来学佛这样啊。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不是只有一两个哦，是很多都是这样，包括我们出家人也有这个情况啊。所以呢，你读经的话哈、啊，读论的话，你就会慢慢发现说，其实这一种情况，它不是很正常的情况。它是如果你按照大智度论说哈、啊，这一种触水环末的人啊，就是。他是那一种过去世他听闻佛法修学佛法就是有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他今生来到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情况。如果你发现这种情况你不去改变的话，他可能未来还是有这种情况啊，就是你一下子暴冲很精进，然后一下子又退到完全啊，不用佛法这样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没有细水长流，那这个佛法对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啊，这个是 我们要留意，其实我们就是第二类人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其实是读经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佛陀会跟我们说啊，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啊。好，第三类是什么呢？这一类人呢，也是在学佛道上很多的啊。他说处以而住，就是他能够头伸出来看到天空，老也就仅于此而已啊。就是他能够性善，能够修善，以及很牢固，但是他就停滞不前啊，他就停滞不前啊，就卡在那边，很像进入隧道出不来这样啊。那这一种呢，就是佛陀说他信受也修习善法啊，也坚固不失，但是他就是停滞守住在固定的位置不前进，那这个就是第三类人。那第三类人呢，他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有可能他没有发现自己的停滞的问题啊，他没有发现自己停滞的状况。第二呢，就是他没有因缘遇到更好的善知识，所以他就停滞了啊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进步啊，啊，就是没有人引导他啊，或者是他身边的人大概程度都是如此而已，他所以他就觉得哎，一直好像是这样，我学佛听法好像已经5年、10年、20年，哎，好像就是一直都维持这样，那这个其实就是第三类情况。那如果说你自己觉得啊，在文思修部分哪里自己觉得还不够信心，没有体验过啊，比如说没有体验啊禅修啊，没有体验观察智慧的这种方法啊，那我们自己要去争取啊，要去创造因缘让自己学习，才能够更上一层楼啊，否则的话它确实是会停滞的。我看过很多修学佛法的人，他们停滞的问题呢，就是因为怎么讲啊，就是高估自己，太高估自己啊，觉得我学佛到现在我已经很不错了，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实际上他没有证的无漏法，我们待会看论哈。你没有证的无漏法之前呢，这些功德都是可以退失的，都是会退失的。你不要以为证的初禅、二禅乃至非想非非想定，就是等于解脱。佛陀说那是不可能的。你没有证的初果，没有证的初地菩萨，你都不可以说你会永远保持啊，只是他的破坏因缘还没有出现。破坏因缘出现的时候啊，他也是会退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类人，四五六七呢，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啦啊。所以你看，他其实经文很简单的，只有前面三种是凡夫，后面四种是圣者啊。你们念一下标题。他跟前面那个都是处水而住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呢，他能够更上一层楼，就是第四种，就是他能够断烦恼证出果。所以你看他的经文啊，只是前面都一样的，都是到坚固不失啊，然后他后面呢就是他加了这个如实了知苦集灭道是圣地，所以他能够如实知见苦集灭道，所以他能够断三结。三结是哪三个？身见戒取已啊，经文就有了。那这个就是须陀洹，就是出果啊。那要留意的经文呢，就是下一行，他说不堕恶法，有没有？这个不堕恶法，如果你望文生义的话，就以为说他是可能不会再升起恶法啊。 但是你看这个最右边增智部啊的经文呢、啊，是不堕什么啊？不堕恶趣啊，不堕恶趣。那增阿含呢是不退转，有没有啊？不退转。其实，在杂含经，大部分呢，它都是有一个定型句的，就是断三劫正出果，不堕恶趣。它都是定型句的，决定不堕恶趣，然后决定去向于菩提正觉，就是阿罗汉。所以这个不堕恶法，其实它应该是不堕恶趣才对啊，不堕三恶道。所以出果圣者就是决定不堕恶趣。所以呢，增阿含这个不退转啊，应该是不退堕恶趣，不会退堕恶趣的意思。嗯，当然你要把它解释为真的出果的圣者，他不会再退堕凡夫，当然也是了哈。不过如果说你左右这样比对的话，他确实比较像是不堕恶趣的，比较像是不堕恶趣啊。所以我自己在读经文啊，我现在教学生也是这样，就是我们能够解读一个经文，比如说《中阿含经》，你能够解读，但是你如果要更加准确呢，你要把同本意义啊都放出来啊，同本意义你排出来的话，一目了然啊。OK， 第五种人呢，出以而住而观而度，三读博正二果啊，所以你看他的内容都一样的，只有他谈到三劫断尽之后，淫怒痴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找到吗？十九页最后一行，十九页的最后一行，淫怒痴薄啊，或者是贪嗔痴薄啊，这个就是一来。一来就是恶果，恶果又称为什么？湿陀含啊，湿陀含啊。所以三毒薄呢是出现在阿含经的了哈、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六种人，OK， 这个是处于并渡到彼岸，断五下分劫正三果。那其实五下分劫啊，有三个，其实就是出果断的三个啊，出果断的三个，它只是加两个，哪两个呢？对，欲界的贪跟嗔啊，欲界的贪跟嗔。在经文大家有找到吗？啊，贪欲，这里的贪欲呢是指欲界的贪还有嗔啊，然后后面三个就是三劫来的啊，身见皆进取疑啊，那这个就称为不还此事，所以三果就称为不还者，不还者阿那含，有没有阿那含那增智部呢，他把它形容为化生者，有看到吗？为什么是化生者呢？就是因为他不来欲界了嘛，不来欲界的话，就是他没有这种形象的色身，就是他有可能在中阴中波就涅槃了，在中阴身的阶段就涅槃，或者是上流波啊等等，下流波，就是他生在我们说五不还天，大家有听过吗？五境居天是在第几禅天？对，第四禅天啊。我们上次好像有讲过嘛哈、所以他就是阿那三果圣者呢，他不会再来我们这个人间啊，他就会生在第四禅天啊，五境居天啊，在那边证阿罗汉果波涅槃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七种人。出以 度以至彼岸，乃至诸岸，漏正四果。那断尽烦恼正阿罗汉果，这个就是五上分解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里好像没有讲五上分解哈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个经文没有讲五上分解的，他是讲断哪几种漏呢？有找到吗？中阿含经，中阿含经是哪一个？欲漏，还有有漏，还有无明漏。中阿含是用这三个对吗？有没有找到啊？最后一行嘛哈，最后一行，你看21页也是嘛，21页的第一行左边啊，你看有漏无明漏，欲漏就是欲界的烦恼，有漏呢就是色界、无色界、上二界的烦恼，还有无明漏啊，就是三界无明。还有他成就解脱之见啊，就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这个啊，这个就是第七种人，第七种人。那经文就是到此为止啊。那但是我在论啊，诚实论还有大智度论这里所看到的论义呢，它大部分是讨论前面三种凡夫，因为圣者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嘛。圣者没有讨论，凡夫才需要讨论啊。我们先看诚实论啊，有四种人，第一个是沉没水底，有没有？沉没在水底。第二种人呢，暂出缓没啊，就是出来一下又沉下去。那第三种人呢，出关啊，他能够出来观察一下。第四种呢，得度啊。好，第一个是他说，如果不能升起随顺涅槃的性等功德啊，就比如说我们信经念定慧，就他不能够升起信经念定慧的话，他就常没水底，就一般的凡夫。第二呢，暂处缓没呢，就是他升起的只有是世间的性经念定慧，而且不牢固，所以他还会退失，所以他是暂处缓没，有没有、啊、那第三种呢，他是能够升起随顺涅槃性经念定慧的功德，而且他能够分别善恶，这个就是他能够探头、啊、就是能够观察、啊、水外面的世界、啊、第四种呢，就是具足修习了，他就圆满修行、啊、这些心经念慧的功德名为得度。所以第四种呢，就是我们经典的第四到第七种人、啊、就是得度的圣者，可以吗、嗯、然后最后一句呢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你们念一下。解嗯，诚实论这句话很有意思啊。他说，如果你真的能够正确的了解佛法真正的修行的意义，你是不会沉默的，就是不会很长时间沉默在烦恼中。即使你偶尔遇到一些逆缘，你会暂退，暂时的退失。但是它不会完全不见，就好像种子播下去、啊、它就总有发芽的一天、啊、所以最后这句话呢，让我们很有信心。你们有没有觉得、啊啊嗯、我们特别是世俗人啊，世间人其实是很多因缘让我们暂退的，是吧？暂时退失。所以有的人遇到家里的考验啊、所以他就、啊、没有办法来上课、啊、没有办法来修行。有的人遇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，他也不能够像过往那样持续精进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我们今生能够理解到佛法的真意、啊、 其实都是播下很好的种子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啊，《大智度论》卷七十。他说，这里就好像有人立在这个清水的池塘上看水中的鱼，有四种情况。第一种呢，鱼呢藏在水中，就好像凡夫藏没在烦恼中，有没有？第二，暂处缓没，大家有看过鱼伸出头来吗？啊，来找食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三种呢，处观四方，哎，也有嘛哈，也有这样的鱼。第四呢，出欲渡者，近彼岸缓没啊，就是他已经有办法，哇，已经快要到岸了，但是他到最后又沉回去。那这四种情况呢，佛陀说，佛陀用佛眼啊观十方六道众生，有这四种情况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常执着五欲色声香味触，被烦恼覆盖自己的心，不求出者啊，这个就是无明凡夫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处理烦恼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说就是暂时没有因缘哈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有好心，他有善良的心，能够修善法，不失持戒，但是他有邪疑覆盖心，所以他暂处缓没，就他有很多邪知邪见呢、有很多疑惑。我觉得很多，其实我们学佛的人呢、都有这种情况啊。我看现在的网络的那些佛法的资讯啊，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啦哈、我看到大家有些就是大家分享的一些资料啊，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没有办法删减啊一些不是那么好的资讯，他只要看到那个主题他喜欢他就分享，但是他不知道其实有些是怪怪的啊，不要整天都分享啊，因为分享到不好的话你会影响别人所以我自己呢要分享我都很小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可能是无意，但是看着有意的话就不是很好啊。现在的资讯真的是太泛滥了啊，不可以说太复杂，简直是太泛滥啊。所以呢，有这种邪疑心覆盖心的话，即使你有修善法，它也是会沉没到水底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、如果还是很着重这个名闻利养啊，很重视这个这个像模特儿这样啊，要漂漂亮亮，这个是很奇怪啊。所以啊，修行人啊，不要被这一种邪疑附心而不自知啊。第三，有人能够处理五欲，甚至于处理五欲，就是他至少能够得到禅定啊，他还能够修习暖法、顶法啊，人法是第一，哎，释迦行，而且他能够观察四圣地，但是他未得实相法，故缓没。他没有得到无漏之前，都还有可能会退没的，就好像提婆达多，对不对？提婆达多是修到哪一个？你们知道吗？他是修到顶法，还是暖法啊？但是他着名闻利养的时候，他就退了，退到释迦行之前了啊。所以未证的出果之前呢、都不要太高估自己。所以《大智度论》卷十七啊，有一个很好的偈颂啊。佛陀说：“多闻持戒禅，未得无漏法，虽有此功德，此事不可信。”在没有证得无漏实相法之前呢、我们所修的这一些有漏功德啊，都不要产生共高我慢。 否则的话，其实这一种烦恼啊，它会让我们退失啊。所以大智度论的这个偈颂啊，刚好跟我们这个禅波罗蜜的偈颂啊，刚好可以跟我们这边对应啊。未得实相法之前啊，都是还要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啊，就是修行啊，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啊。第四呢，就是有人能够远离五欲乃至无所有处。那离无所有处呢，就是他得到最高的定啦啊，就是他只能够修世间禅定，不得涅槃，所以他还是会幻没于流转中啊，轮回中啊。所以我看这个大智度论的注解啊，我看了之后其实是蛮受用的啊。诚实论这一段也是啊，就他虽然是没有很明显的说他引自中阿含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他相关的含义啊，非常的贴近啊，非常的有意义啊。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啊，都是要非常的谨慎啊，要不断的持续啊。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，每个人都会有起起落落的啦。不是能够一直保持这个热忱啊，是很不容易啊。包括我们出家人啊，其实都不容易的啊。我们要出家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在出家受比丘戒的时候，大家有听过三坛大戒吗？啊，因为你们还没有受过，你们不知道那个隆重性啊。只有我们这个啊，只有我们这个师父啊，他有体验过。因为这个三坛大戒啊，像我自己我是在1998年的年底去受的啊。我是在光德寺受戒的，光德寺静心长老那边，我们是受2个月的，60天。我们在受比丘戒的时候啊，比丘男众啊就有100多人啊，100多人。那我们在戒场的时候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受戒的时候呢，他是要训练很多那一些仪轨啊，礼佛啊，拜佛啊，穿袈裟啊，然后还有唱诵啊，都要练习。所以呢，每个晚上呢，我们都要在那里忏悔啊，拜佛忏悔。然后在练习这些过程啊，你都会觉得，因为他的那个氛围啊，他的那个整全部100多人嘛，男众。不管你是平常生活还是在共修的时候，你都会发现哇，自己的道心好像很强哦，因为同参道有很多嘛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的岁数又差不多，所以就很多 friend 嘛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新朋友，很开心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受完戒啊回来之后啊，就变成是单独啦啊，或者是几个道友而已啦。那一种维持那一种受戒的那一种热忱啊，是很难的。更何况大家是在家中啊，一回去就是那个温暖的床啊，温暖的棉被啊，还有这个漂亮的电视机啊，所以你看那种因缘啊，更难能够维持的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在修学的过程啊，我们虽然是在家中啊，但是彼此要互相要勉励啊。那希望就是这条路走得安稳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做持心观啊。OK， 大家整理好之后呢，就坐正啊，身体坐正，全身放松啊，闭上眼睛，我们来练习持心四句啊，跟随我念：阿含。阿维罗诃弥，阿比亚巴鸠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囊。 帕瑞哈拉米，愿我没有敌意，
愿我没有嗔害，
愿我没有忧苦，
愿我保持快乐，
愿我亲爱的人没有敌意，
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嗔害，
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忧苦，
愿我亲爱的人保持快乐。
好，我们诵念此经。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静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、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。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。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一起回向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是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